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刘洋，我在南京问候各位。上周我们迎来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于我们来说，节日年复一年，真正过去的是我们不再有的童年时光。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用一些地标建筑带您看一看那些年我们走过的六一儿童节。很多老南京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小时候南京的玄武湖公园是孩子们的撒野乌托邦。那个时候，太阳宫是南京最高端恢宏的游泳馆，军人俱乐部仍然有着长三角书摊，青少年宫还在。玄武湖乐园的历史称得上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1928年。那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小型的动物院，养了一些猴子、鸳鸯、兔子等小型动物。到1954年，动物品种增加到了100种，南京第一个动物园诞生了，它也是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前身。猴山、猛兽社、熊猫馆等等，5毛钱一张门票，票杆都舍不得扔。那些难得一见的动物让去玄武湖变成了当时最值得炫耀的事情，而玄武湖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春秋游的必经之地。它就属于那种父母可能不高兴和我去，但学校一定会三番五次带我去的地方。背上小书包，挎着小水壶，带上前一晚上在小卖部扫荡来的好吃的，跟着班主任挥舞的小红旗，在玄武湖里绕了一圈又一圈，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有趣儿。坐上了水上小火车就不肯下来，林州充斥着熊孩子耍无赖的嘤嘤声和嬉闹声。高空自行车的轨道很高，绕了乐园外围一圈，对于尚且年幼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孩子来说，那些在高空俯瞰众生的人是童年时代最风光的人，而且没有人不想上去风光一把。此外还有滑滑梯、套圈、简陋版的过山车、疯狂的老鼠，这些都能够让人心甘情愿地在这儿挥霍时间。鸭子船大部分是桨划的，很讲究技巧，爸爸妈妈撑船，孩子坐在中间乐呵呵地看风景，或者是坐小天鹅脚踏船，爸爸妈妈拼命地踩，孩子边吹胡风边吃零食，被调笑一句小皇帝小公主，也只是短暂的红红脸，继续享受悠闲的时光。坐小天鹅脚踩船游湖，坐小鸭子划桨船，看动物园和双龙戏珠拍照，这一套下来是属于童年时代的南京人的仪式感。很快在2009年左右， 南京启动玄武湖环境综合整治，以水上小火车和高空自行车为首的儿童游乐设施全部被拆除，之后林州的飞禽世界也关门了。至此，在老南京人记忆当中的玄武湖那片乐园就彻底告别了我们。但是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在今年的6月1号，时隔21年，南京玄武湖林州儿童生态乐园正式开园了。那个在老南京相册中 C 位出道的草龙这次也会回归。回归的草龙绿雕还是在乐园的大门口，牵着父母的手和草龙合影打卡的小孩子们，如今可能要带着自己的孩子故地重游。乐园内部完全沿用了之前的儿童乐园布局，不仅保留了熊猫馆和水族馆，林州里的300多棵古树也都留在原地。法国梧桐、杉树还维持着先前行道树的布局，之后还会继续植草皮。为了不影响周上树木的生长，这次的新建筑面积进行了减少和移动。能够看出来，这次的修建致力于生态友好。除了引进旋转木马、激流勇进、大摆锤、碰碰车这些游乐场的必备项目，也有高空自行车这种带着古早气息的项目重现。记忆中的水上小火车变成了定制的环湖观景小火车，可以载着你一览玄武湖的美景。岛中央还有飞碟造型的室内儿童体验大馆，屋顶采用透光设计，阳光下尤其绚烂夺目。旁边是一座新 4D 儿童电影院，据说乐园还特别聘请专业动画制作团队量身打造了这次播放的 4D 效果的奇幻冒险影片。时间没有在这里断层，记忆也得以延续。6月1号，本台记者回到了玄武湖。玄武湖林州儿童生态乐园的开园，也是南京城市公园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景区建设管理的第一单。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乐园的门票采取一票制，成人票是每人120元，优惠票每人60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在80后90后的记忆中，林州曾是玄武湖公园最热闹的地方。从动物园到鸟类生态园，再到水上小火车、高空自行车，满满的都是儿时记忆。尤其是在80后的相册里，少不了一张与双龙戏珠、植物绿雕的合影。伴随着儿童乐园开园，这些记忆全部回来了。在林州广场，记者看到双龙戏珠绿雕已经霸气回归。绿雕全长42米，龙珠高5.6米，由300万株五色草和佛家草装点而成，吸引了众多南京人带着孩子前来打卡。
他妈妈小时候，我就在这里在那拍过照。这是我小外孙，今年4岁半，所以说我在那再拍一张，收个纪念。
在这里长大的嘛，我们老儿童嘞，都来看看，开开眼界，看看这个场景。其实以前这里是个动物园。
进入乐园，以梦幻童话为主调的商业街映入眼前。街区还配备了众多卡通形象雕塑，在乐园中央，一座飞碟造型的场馆吸引了不少小朋友，里面汇聚了羊驼、土拨鼠、小浣熊等可爱的小动物。此外，乐园还有蘑菇屋、旋转木马、跳伞塔、儿童漂流等游乐设施。值得关注的是，南京人记忆中有一个水上小火车，如今小火车已经变身为粉色的环湖观景小火车，可以载着游客沿湖行驶，追忆旧时光。今年70岁的张翔老人介绍，小时候经常到玄武湖看动物、采摘莲蓬、看露天电影，林州曾经陪伴了他的童年时光。如今林州越变越好了。
转身来往的玄武湖是我们小时候比较向往的地方，而且玩的也是四处逗的地方。白天在这边玩，还可以自己划船，湖里面不是有荷花吗？啊，可以摘一点莲蓬，有它的乐趣。对他呢也有一定的感情，旧地重游吧。但是从就是现金来讲，现在是现金吗？现在的小孩太幸福了。
在票价方面，乐园门票采取一票制，成人票120元每人，优惠票60元每人，身高1.2米以下儿童和70周岁以上老人免票入园。
在诗里，
姑苏城外
在戏里，
春夏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如果说提到老南京的话，还有一个地方一定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夫子庙。1985年，夫子庙刚修葺完成，乱七八糟的商铺遍地开，没有现在干净有序，但是却总能在弯弯绕的道理间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藏宝地。小巷子里的玩具店、四驱赛车、圣斗士星矢、奥迪陀螺，是孩童心里的白月光。无论是人潮多拥挤的节假日，这条巷子永远人烟不多。从夫子庙小学放学的小孩每天都会跑到这里，摩挲着装着高达和火影忍者的玻璃柜，充满渴望的手几乎要把玻璃盘出包浆了。1996年，南京开了第一家麦当劳，对面就是肯德基。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格局，算是形成了 M 档和 K 档的初步对决。当时麦当劳开在齐芳阁楼下贡院西街的南口，而肯德基开在葵光阁旁边。从夫子庙小学下课的学生总是要和父母们博弈好一阵子，然后挑选一家进去。80%秦淮区的小孩在这两家店里过过生日，戴着生日帽，拉上几个好朋友，被漂亮的店员姐姐拉着唱歌跳舞，留下一张缺了门牙的照片。贡院街还没有搬走的时候，那条街永远是人头攒动。那个时候的黄芩季凉粉不在老门东，而在贡院街的巷口，也没有卖到10块钱的高价，4块钱就是堆成小山的一大份。在梧桐树荫下呼啦啦地吃掉一大碗，瞬间解了暑气。秦淮剧场也很热闹，早在夫子庙三大商场水游城、水平方、茂业的影院还没有影子之前，秦淮剧场一家独大。小学生的启蒙电影都献给了这里，像是科幻先驱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帝企鹅日记、根正苗红的地道战，还有家庭大戏鲁冰花、妈妈再爱我一次等等。10年前没有那么漂亮的夫子庙，但却有着不可复制的回忆。现在的孩子也许没有了当年的乐趣，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们没有了时间。那么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在周末，绝大多数的辅导班没有停课，孩子们一边忙着上课，一边还要想着过节。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上午，记者走访了宿迁市区的一些培训机构，发现不少孩子正在家长的陪伴下匆忙地往培训班里赶，甚至有的孩子连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只好一手拿着点心，一手提着书包，着急慌忙的还有点小抱怨。
他去那儿，然后还有一个数学、英语，基本上每个都上2小时吧。
我上午上昂立英语，下午上舞蹈班，从8:30一直上到10:30。 下午舞蹈课是从3点一直上到6点。
五年级的王子轩说，六一节对他来说有些特殊，因为不单是儿童节，还是自己的生日。以往都是放学以后加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到家里来，大家一起玩一玩，今年他就有点小郁闷，因为自己上午有课，其他好朋友也有兴趣班，于是他和朋友们商量了一下，便把踢足球时间推迟到傍晚时分。
上午有英语课，下午有数学课，都要考试，上课很正常吗？上课的时间也不长，过节下午跟同学出去玩一玩呗。
一位六年级的妈妈说，女儿这个六一也基本泡汤了，不仅有奥数课，还有各种文艺汇演也被排得满满当当，也考虑让孩子休息一下，可是前期缴纳的各种培训班费用都比较贵，如果不去有些浪费。
我肯定希望孩子放松啊，就是童年是很难得的一个童年，是过节日了嘛，就是平常呢可以紧一点。
当然也有家长索性停掉孩子所有的辅导班兴趣班，把更多时间进行亲子陪伴。南京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一位妈妈说，
开心一点吧，辅导班就暂时不安排了吧。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说实话还是学习蛮辛苦的，然后一年到头很多都要上辅导班，风风雨雨的都不停。那6月1日我觉得孩子难得有一天是属于他们孩子自己的节日，应该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或者呢是说爸爸妈妈都陪着他，陪伴他们开心的。
南京逸仙小学校长黄蓉认为，一方面为儿童节给孩子停课的家长点赞，一方面也能理解在辅导班上奔波的家长，
平常的生活中间给孩子每一天的陪伴，可能比远远比只在这一天过一个节觉得意义更重大。家长和孩子天的朝夕相处，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他成长的每一个关键点都能够去细心的观察孩子的成长和变化，给孩子关心和爱护。
那么孩子现在开心吗？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只有孩子自己才能够回答。不过现在儿童心理问题已经不可小觑了。6月1号，江苏省首家儿童心理专家工作站走进社区，专家们呼吁儿童心理问题需要三级预防。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说到儿童心理健康门诊，大家都知道要去专科医院，但是又害怕带孩子去，因为怕被贴标签。在南京雨花台赛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中心，南京脑科医院著名儿童心理专家柯小燕团队工作站在五楼正式开诊。柯小燕在南京脑科医院下午的门诊每次都要看到晚上八九点，因为有全国的家长慕名而来，不忍拒绝。而自闭症康复训练需要预约，等待最长的患儿可能要等上一两年。他告诉记者，在儿童群体当中，大约有17%的人群有和心理相关的问题。这几年从学龄儿童群体来看，心理问题的确也有了新的变化。
多动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群体患病率越来越高，在孩子群体当中要达到6.26%。出的问题又是在注意缺陷呐、跟学习相关的学习技能不好啊。我们目前青少年当中，抑郁呀、自伤啊、厌学呀、等等啊，都是非常突出的。
柯小燕说，希望通过儿童心理健康门诊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家长知道心理健康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得了这个病应该怎么治。通过早期发现，让很多孩子甚至成人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治疗和康复，这是一种探索。南京赛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明飞院长说，
我们在基层设立了心理健康，把好的资源向社区下沉，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级专家。这些孩子未来有一点点的改变，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我们常常说希望孩子快乐成长，但孩子究竟快不快乐？因为学业的压力让不少养育者选择了忽略。柯小燕说，希望家长、学校和 社会都能够重视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级预防。
一级预防就是怎么样健康成长啊，我们的家长在养育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在教育过程当中。第二位的话就是我们当高危人群，比如说他父母他就是精神障碍患者，这些孩子都是需要更多的帮助的。第三当然就是这个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部分。
孩子们到底想要什么，而最讨厌父母的行为又有哪些？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孩子们，听一听孩子们是怎么想的。
打开朋友圈晒娃的家长不在少数，每每看到朋友圈晒着各种证书，你也许会默默地感叹，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十岁的小江说，他最讨厌父母口中那些别人家的孩子。
你看别人家的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比你好啊，然后我就想，爸爸妈妈，你不是说别人家的什么比我们好吗？那你为什么老是要生我不生别人呢？那如果你生了我不生别人，就不要再抱怨了，生了已经生了，不能再塞回肚子里了。
遇到同样困惑的还有9岁的子诺。
妈妈有时候是跟我和别人家的小朋友对比，让我非常讨厌。别人就是读那么多《三国演义》，你就读，书都读这些，小朋友读的这些。
快点已经成为很多家长的口头禅。从早上起床、穿衣、刷牙，到下午放学、写作业、睡觉，无时无刻，孩子总是被推着往前走。11岁的小青属于父母推着走的孩子。
我最讨厌我爸爸妈妈说我。你这写作业写得太慢了，恨不得我揍死你。平时大概语文作业订正试卷最多在1.8小时2小时之内。
2年级的罗佳也常常被父母催，
特别烦人。比如说我在那边吃饭，他们要求我去练钢琴之类的。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唠叨，不要再管我，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就有时候伤心太长时间了，我会哭一下。如果实在生气，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被孩子们讨厌的第三类家长就是甩手掌柜。10岁的小轩父母特别忙，忙工作忙事业，只能把儿子丢给奶奶。6一儿童节，小轩说最想要的礼物就是父母的陪伴。
我都不太跟我爸爸妈妈相处，我都是跟我奶奶。6一儿童节想说请你们在意我，不要不管我。
更多的陪伴，不愿意被强迫，也不愿意被推着走，这是孩子们的心声。南京市心理学科带头人杨静平老师认为，父母的这些行为正说明他们处于压力状态，比较焦虑，因为时间不够，精力不够，把压力扔给了孩子。
说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就觉得我不开心，因为妈妈拒绝我了。如果爸爸妈妈总是用这种态度对这个孩子的话，时间久了以后可能悲感、迷茫感，甚至会无用感，甚至他会觉得我拖累你们了。如果妈妈情绪再激烈一点的话，那最后孩子说算了，我既然这么让你们痛苦，那我走了，有些极端的事件就会发生。
如何改善亲子关系？杨静平建议，首先遇事要深呼吸，同时要学会懂得孩子的成长规律，
然后看清楚孩子处在什么年龄阶段啊，我的孩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啊？其实慢也有慢的好处呀，因为儿童的整个大脑发育还没有像成人一样，所以他现在慢一点、拖拉一点、忘记事情了、不会安排了，其实都很正常。只要这孩子天天还好好上学，天天还开开心心，虽然我们讲他一下，但是他依然好脾气的去做了，去，那我们其实要感谢这样的孩子。
隔壁邻居小明期末又考了第一，王大妈的孙女钢琴他过了10级，我爸战友的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我妈同事的女儿有深厚的舞蹈功底。听到这些消息，我只能默默不语。你们的期待我都明白在心底，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变成回忆，晚上睡觉常常梦见做错的那道题，
我拿着试卷不敢去签名，因为分数没到老爸的预期。我知道少壮要努力，可为什么要和别人比？我只是个孩子啊，其实我也会调皮。我只是个孩子啊，给我多一些拥抱吧。我只是我只是个孩子啊，让我为童年画出最美的四季。身边的小伙伴都要忙着到处学习，哎，你成绩怎么样啊？变成了礼貌用语，地球上有一种孩子呀，叫别人家的孩子。可在我心底，老爸老妈我不想比。我只是个孩子啊，其实我也会叫。我只是个孩子啊，给我多一些拥抱吧。我只是个孩子啊，游戏里有我的秘密。我只是个孩子啊，让我的童年留下最美的回忆。我只是
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下班敬茶阳，妹妹呀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六一刚过，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4月29号，北京世园会开幕，全世界的花海园林，你都能够在这里一饱眼福。北起百康路，南至延康路，全长1.4公里的世园路，在北京市延庆新城西南部蜿蜒呈现。北京世园会园区距离八达岭长城只有10公里。因此又被称为长城脚下的世园会。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四个场馆蕴制各具，各种特色植物、 5G 技术等科技先驱，会让你有不一样的体验。5月28号，2019年北京世园会江苏日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江苏日于6月2号到4号举行，期间游客可以欣赏苏派园林，一园看尽四季景。那么江苏展园展出哪些精品，江苏日的苏味如何体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提到江苏，江南园林、鱼米之乡是很多人的印象，而江苏园最大的亮点就是水景打造。记者了解到，江苏园的展示区域分为室外展园、室内展区两个部分。室外展园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以传统园林建造手法构建苏派园林景观布局，形成前园后院的空间格局。前园设计了亭堂榭房等苏派园林标志性建筑，后园则主要展示苏绣、云锦等江苏特色文化传统工艺，展示江苏厚重的文化底蕴。整个园区分为春色满园、暗香疏影等四个景观区域，可谓一园赏尽四季景，还搭配种植了玉兰、紫藤、茉莉等江苏省代表性的乔木、灌木树种，以及时令花卉、盆景，实现移步换景，营造人在园中走，如在画中游的意境。其中最推荐大家去的打卡一处景观是江苏园的镇园之宝太湖石。江苏省2019年北京世园会参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管永祥说。
进去以后，在我们的左手边有一块万里挑一的太湖石，这块太湖石完全满足了瘦、透、漏、皱的特质特点。整个江苏园呢，用掉了1200吨左右的太湖石，勾勒出秀美的园景。园内水景配置了荷花、碎林、杏品，仅有知识产权的碎林产品80多种，这些精品二字都拿，景色宜人。我们的水景清澈鱼油，清水倒影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在江苏日活动期间，大家可以享受一场色香味俱全的观赏。江苏将从视觉、听觉、味觉三个方面让参加活动的观众感受到来自江苏的味道。
首先是看我们的园艺盆景，看我们的插花艺术，素绣锦纸、淡调香包，一件件的精品将会折射出江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第二是听昆曲、民歌、马钻、锣鼓、素韵留香，也是江苏对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继承 和发言。第三是品互动期间，我们将集中展示南京雨花茶、天目湖白茶、金坛雀石等素茶名品精品，配以精彩茶艺表演，增强产品展示和我们观众的参与度。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我省扬州获得了2021年世园会承办权，此次江苏日活动也将进行推介。2021年扬州世园会会期为2021年的4月8号到10月8号，时长184天。扬州世园会的理念是绿色引领城市，园艺升华生活，主题为绿色城市健康生活。据了解，扬州世园会园区规划面积在220公顷，将突出园艺性、独特性、世界性、整体性，既体现中国传统的园林特色，又呈现世界各地的园艺风格。
六月初，记者来到北京，带来了最前线的江苏园报道。六月的北京繁华似锦，在长城脚下渭水河畔藏着一座江南园林。6月2号，2019北京世园会迎来了以江苏园艺和文化精粹为主角的江苏日活动，观众们纷纷走进江苏园，感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江南园林风光。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省区市活动日是宣传各地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园艺发展成果，集中展示一个省对外形象的重要平台。6月2号至4号期间，江苏日系列活动以诗画水乡、苏韵家园为主题，在江苏工匠打造的经典江南特色园林里，游客们驻足欣赏古琴、花艺、茶艺、非遗文化展演，领略水韵江苏的最靓颜值。插花艺术家侯方梅说，
传统插花实际上我们说以前的时候，在我们江浙这一带，在文人中间是非常流行的，那基本上在宋代的时候就成为人们的生活肆意之一。所以在江苏日的这个时候呢，选用中国传统插花和我们的江苏园风格是非常匹配的。
整个江苏园室外展园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以传统的园林建造手法构建苏派园林景观布局，形成了前园后院的空间格局。整个园区通过长廊行走，分为春色满园、和风四面、玉堂富贵、暗香疏影等四个景观区域，一园赏尽四季景。
它有它江苏自己本身的特色，比如说小桥流水啊，水中有桥，然后桥中有倒影，倒影中又有墙，又有砖，又有瓦，非常漂亮。
确实挺值得一看，它也特别好，风格也和别的确实都不一样。就江苏的馆，我造的特别多，对哪儿哪儿漂亮，都特别精致设计这个。
继北京世园会之后，2021年世园会花落江苏扬州，在当天开幕式活动上，扬州也向海内外发出诚挚的邀请。我们了解到呢，扬州世园会将以绿色引领城市、园艺升华生活为理念，以绿色城市健康生活为主题，在扬州市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精心打造了3脉6抒18境，为中外来宾打造一个能够仰望星空、远眺青山、俯视绿水的绿色生态园区。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时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时光荏苒，见证芳华，转眼间70年光阴飞逝，穿梭在时光中，江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日，江苏台推出系列报道《穿越时光，家乡之变》，讲述每座城市光阴的故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述的是镇江。
变魔术，
变变
变，
是什么？
气球。
还有五个月就要退休的镇江供电公司职工刘双林，经常带着四岁孙女儿去镇江南山公园转转，用手机记录下和他们玩耍的场景。刘双林说，和孙女的无忧无虑相比，自己的童年记忆就是怎样吃一顿白米饭。
一听山东那个阿姨饭吃了，一个有人去登门的，白米饭很少吃得到，就是都是老早都是生日，老早年岁这也真的。
1978年，19岁的刘双林参加工作。刘双林记得，刚工作那会儿，大家的条件都不太好，家里的电器往往就是一个15瓦的白炽灯。
现在的衣服用电量比老早的一个生产力用电量甚至还大，一个生产力2、3、4、5人的才能用多少啊？很少，可能有不怕漏电，有的就蛮多的啊。你说现在这种用电，你像我们一户吧，我们家里用了7、8个漏电呢。
改革开放后，一批重工业企业的投产，让镇江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用电量的激增。在刘双林儿子刘成的印象中，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小时候经常限电。
夏天小时候，我的印象限电什么，就是没电了，家里就没电了，反正也没通知，也没什么的，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大了之后就是基本没有。
随着电网的升级，限电成为了历史，但重工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却让不少市民头疼。为此，镇江开始优化产业结构，铁腕淘汰低端低效产能，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年，大学毕业后的刘成思考再三，放弃南京回到镇江，成为镇江供电公司一名员工。刘成说，现在镇江大力推进电能替代，用电替代煤油等能源，正需要人才。
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话，就感觉电网就更智能化一点了，发现哪边数据不好了，然后具体的你把这个数据汇总过来给相应的一个人员从事。
2012年，镇江被批准为中国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5月，镇江成为全国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城市。对于热爱户外运动的刘双林来说，镇江的变化十分明显。每天早上4点多钟，刘双林会看一眼手机上推送的天气预报，如果天气不错，他都要出门跑上1小时。
这个空气污染就是个两年这年纪给了不少，前几年你这个雾霾就跟去年就有区别，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有事，有时候我们买种出来的话，跑了人跑了喉咙都不湿。现在到了绿化好，空气啊就不同，就感觉好，清凉了。
刘成说，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他还是会回到镇江，因为这是一座美得让人吃醋的城市，是自己割舍不下的家乡。
我还是比较喜欢镇江的，因为镇江的生活节奏很慢，就是生活节奏啊，还有这种上班啊、工作的，就是习惯方面也比较舒服一点。
镇江这座新兴工业城正在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从汗水式增长向创新式增长转变。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中国角举行城市主题日镇江编会，镇江用生态领先、特色发展的低碳城市建设经验，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和贡献。2017年，镇江单位 GDP 能耗实际下降6.56%，超省下达年度目标2.66%。2018年，国际低碳镇江大会召开，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布，给其他地区建设低碳城市提供可借鉴、复制和推广的镇江标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是错我不后悔，
得那次约会，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是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我深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